哈喽，会员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再来讲点不应该在油管上讲的东西啊。俄乌冲突，俄乌战争呢，已经差不多2年半了。那我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呢，也历经了好几次变化。最初呢，我是比较看好俄罗斯的，并且呢，认为乌克兰呢是在做无谓的挣扎。因为我当时认为呢，虽然俄罗斯已经不能再被算作世界一极了，但是瘦死的骆驼呢比马大。即便它已经不能影响当年的所有的苏联加盟国了，但是影响下紧贴着它的乌克兰呢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俄罗斯要求的那种安全感呢，属于强国才能拥有的奢侈品，并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国家呢可以奢求的。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呢是可以有这个要求的。听起来呢，这个就对乌克兰是有点不公平的。但是这个世界呢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因为我认为俄罗斯呢比乌克兰强大的多，所以作为俄罗斯邻国的乌克兰呢向北约献媚就是错的啊。这个呢是我最开始的看法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呢，俄罗斯军人呢平时都乌拉乌拉的啊，但是呢所体现出来的战斗力呢并不算太强。虽然说国内的中文媒体呢为俄罗斯做了很多的粉饰，但是结果论呢永远是最有效的。俄罗斯除了在初期打下了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乌东地区外呢，后面就完全推进不动了。俄粉给俄罗斯找了很多的借口，说的最多的呢当然是美欧对乌克兰的援助。但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战略问题呢，说这种话就跟放屁一样，就好像说如果不是美国的压制，中国的制造2025就突破了一样。你不能把对手想成傻子吗？那俄罗斯没有能够快速的拿下乌克兰呢，一个是高估了自己，二呢是低估了乌克兰抵抗的决心，三呢是低估了欧美的援助力度。其实现在呢，俄罗斯打乌克兰和当年日本打中国有点像啊。日本当时呢也是有三月网华论的，前期呢摧枯拉朽，很快呢就占领了东北、华北。实际上来讲呢，中国确实呢也打不过日本，但是呢中国就是不投降，妈的就是跟你耗。后面呢，欧美还有苏联的援助呢也来了，越耗越精神。另外，日本在东三省还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嘛，俄罗斯呢是更加野蛮一点了，就直接吞并了乌东地区，也是挺像的。但是无论是扶持傀儡国家，还是说直接吞并，最关键的一点呢，还是要获得被割肉国的认同。一旦对方认同了，剩下的果实呢才算真的拿稳了。但是呢，只要对面的政府不认同，哪怕是国家被打没了，后面呢都还有了玩。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呢，乌克兰首先是战斗的意志啊没有丢失，其次呢是欧美的军援呢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我稍微查了一下啊，发现美国在前几年里呢，零零散散已经给了乌克兰大几百亿美元的援助了。我本来呢是想要精确的算出来的，但是太碎了，后来呢我就放弃了，直接呢就问 ChatGPT。ChatGPT 说呢，到目前为止，包括最新的那个600多亿美元的国会已经通过了的援助，美国呢一共援助了1750亿美元，欧洲呢则援助了1550亿美元。那这个钱是什么概念呢？俄乌冲突前啊，那么乌克兰2021年的军费呢是59.4亿美元，俄罗斯呢是659亿美元。从战前的军费对比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普京呢去打乌克兰呢并不是盲目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从现在欧美对乌克兰的援助呢，也可以知道俄罗斯打不下乌克兰呢也是很正常的。就光靠援助的钱，乌克兰的军费呢就已经可以追上俄罗斯了。打仗拼的这个后勤啊、装备啊、人员啊，归根结底呢还是钱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只要欧美的援助不断，乌克兰呢根本就不可能放弃乌东地区。欧美今年呢已经相继通过了有关援乌的法案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在未来1到2年的时间里，乌克兰这边的军费呢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所以压力呢就被给到了俄罗斯这边。我从俄罗斯开始和乌克兰对号后呢，就不看好俄罗斯了，因为我觉得俄罗斯的经济呢是不可能可以和整个欧美集团对号的。但是现实呢显然是打了我的脸啊！俄罗斯前几天突然又说想谈判了，我还以为我判断对了。结果普京说的呢，这个谈判的前提啊，是乌克兰必须承认现在俄罗斯已经占领的地呢都算俄罗斯的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。那所以说普京呢其实就是打算继续和欧美耗下去了。那我的判断呢也就是错误的了。那判断错了呢不要紧，关键是呢要及时修正自己的想法，知道自己错在了哪儿。首先呢，我是错误的估计了俄罗斯人的决心，这个也是我常犯的一个错误。我呢会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去考虑得失，总觉得呢亏了的事情啊就不应该做。但是人类呢在历史上做的很多重大的决定呢其实都是非理性的。乌东地区使用俄语的人群比例呢远高于说乌克兰语的，在乌克兰这些人呢就属于少数群体，这些人他可能真的是想要并入俄罗斯的，俄罗斯人呢也愿意帮助他们，可能就类似于说中国人愿意帮助海外华人。那我相信如果今天东南亚再出现排华或者屠杀华人的事件呢，中国一定是愿意不计成本的干预的。那有时候涉及到族群的事儿啊，短期的成本高点低点呢，可能就并不是老百姓会去考虑的，只要不是说影响到他们吃饭就行。我们去看俄罗斯三月的选举结果，普京呢获得了87%的选票，这种得票率呢可以说是很恐怖的，侧面说明呢俄罗斯人非常的支持普京在乌克兰的动作。 反过来说呢，普京如果在乌克兰问题上退缩了，俄罗斯人民呢也不会让他好过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不是算长期经济账的时候，而是要算眼前的政治账。俄罗斯一旦怂了，普京呢很可能就会失去政权。俄罗斯的政坛和美国、中国的政坛不同，美国出了事儿呢是辞职啊，然后呢说不定还能出书赚钱。中国呢是得去住情深监狱，俄罗斯呢直接送你去见上帝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普京必须顺从民意，站到完全站不动为止。我的第二个判断错误的事情呢，是忘了乌东本身的价值了。乌东呢和东三省真的是很像啊，就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，单单是顿巴斯的煤炭储量呢，就占整个乌克兰煤炭储量的80%，然后还有非常丰富的铁矿以及锰矿，再加上因为这边矿产比较多嘛，那从苏联开始呢，就在乌东地区建了非常多的重工业。苏联解体之后呢，乌克兰自己也非常重视乌东，所以乌东呢也是乌克兰的重工业中心。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占领乌东2年多了，相关资源的产出呢也已经非常稳定了，可以开始为俄罗斯源源不断的印钱了。我们看两个数据啊，2021年呢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5700万吨煤炭，2023年呢增长到1.04亿吨，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呢进口了310万吨铁矿石，2023年呢则增加到670万吨。这两个资源呢，恰恰是乌东最多的资源。当然，谁也没有办法准确的说这些多出来的资源是不是都是乌东的。但是乌东呢，一定已经在给俄罗斯产生价值。那也许它产生的价值呢，依然是低过给俄罗斯增加的负担的。但是呢，很可能由于乌东产生的增量，大大的减少了俄罗斯的负担。那俄罗斯能够支撑的时间呢，就一定比专家们估算的要更久。这个问题，欧美呢应该也是考虑过的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前两年欧美呢开始限制俄罗斯油气的出口。所以咱们呢就要考虑第三个问题。第三国对俄罗斯的支持，那咱们肯定就不得不说中国了啊。俄乌关系紧张呢，是从2021年开始的。2020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呢是1077亿美元，到2021年呢就增加到了1470亿。2023年呢，贸易额则已经达到了夸张的2400亿美元，增量呢咱们就算1300亿美元。而欧盟和俄罗斯呢，则是从2160亿美元降到了660亿美元，减少了1500亿。美国呢，则是从200亿降到了50亿，少了150亿。那这么算呢，还是少掉了不少的。但是很多媒体呢，其实忽略到了一个重要的增量，那就是印度。印度和俄罗斯2020年的贸易额呢，只有92亿美元，但是到了2023年呢，则增长到了创纪录的650亿美元，多了差不多560亿美元。那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呢，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对象。那么剩下来的小国多点少点呢，其实就无所谓了。光是中国和印度对俄罗斯贸易的增量呢，就已经可以 cover 欧盟和美国减少的了。但是中国和印度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力呢还很不一样。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额主要变化是在出口上，650亿的贸易额呢有600多亿是出口，进口呢只有40多亿。那也就是说，印度呢应该就只是在买俄罗斯的便宜资源，但是出口呢它还是主要面向欧美，因为欧美给的利润比较高嘛。中国这边呢就不一样了，2400亿贸易额进出口呢差不多是一半一半。中国对俄罗斯的进口呢，只是比出口少了100多亿。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东西呢，主要是能源和矿产。俄罗斯呢，主要从中国进口什么呢？2023年，光是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总额呢，就达到了540亿美元。运输设备呢，又有225亿美元。那剩下来的呢，主要就是衣服、纺织品、塑料制品之类的东西了。这个大头呢，多半应该就是跟打仗有点关系的了。但是中国呢，肯定是不承认的，因为出口的时候呢，都是民用的嘛。你俄罗斯拿去怎么改、怎么用，那就不关中国的事儿了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认为中国呢其实是占便宜的。俄罗斯呢在前线当打手，抢到了资源，然后卖给了中国。中国拿这些资源呢搞生产，生产出来的产品呢再卖回给俄罗斯，让俄罗斯呢可以抢得更久。这个其实呢就是叫战争财啊。那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买俄罗斯的资源到底是便宜了还是贵了。也许中国买俄罗斯能源的价格呢要比印度高得多。但是呢，在现在这个中国被欧美联手打压、对岸贸易额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呢，有俄罗斯这样一个增量呢，对中国已经过剩的生产力呢，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消化作用。所以说，就目前来看呢，俄乌冲突对于中国呢是有利的，而且呢可能持续的时间越长越有利。但是俄乌冲突最大的赢家呢，肯定不是中国，那应该是美国。大家不要看说这个美国给乌克兰援助了几千亿美元就怎么样啊？美元呢本来就是可以随便印的，印出来的美元呢从美国采购物资，然后呢送去乌克兰，既能提振美国的经济，又能消耗过量的美元，不会造成美元的弱势。俄乌冲突呢维持的时间越长，越多的欧洲的热钱呢也会流入美国，所以欧盟呢实际上是比较惨的。欧盟的欧元呢不是世界货币，它没有办法随便印，只能通过克老百姓的税呢来支援乌克兰。他们从乌克兰那里呢也得不到太多的好处，唯一的好处呢可能就是为本国创造了一些就业。以现在中美呢都能在俄乌冲突上获利这个视角来看呢，俄乌冲突呢就更加不可能和 很快的结束了。另外呢，我看到一些国外的媒体批评中国，认为中国呢已经在深度参与俄乌冲突了。那我认为呢，倒没有。那美国呢是巴不得中国深度参与的，以美国的情报能力呢，可以很轻松的抓到中国的小辫子，然后呢逼着欧盟加大对中国的制裁，但实际上并没有。那我更倾向于中俄之间的合作呢，主要还是在商业上，也许呢有些商品呢会是有点擦边的，但是俄罗斯的价值呢应该还不至于让中国冒这个风险。而且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来说呢，如果全力支援俄罗斯的话，哪怕欧美支援乌克兰，乌克兰呢都有可能会有点吃不消的。但是从目前实际情况上来看呢，普京还是有点累的。前段时间呢，普京去了朝鲜，专门替小邦开车，老实说呢是有点掉份子的。当司机呢，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外交手段，但是朝鲜和俄罗斯呢毕竟还是差了几个身位的。那如果说是兄弟国，那比如说中国，那我觉得还好，但是给一个小辈开车呢，还是会有一种有求于人的窘迫感。俄罗斯图的呢应该是朝鲜的军工生产能力，还有俄罗斯的雇佣军吧。而且普京呢去完了朝鲜又跑去了越南，越南的总书记上一次访问俄罗斯呢还是2018年，所以普京这次来越南呢都不能算回访，就是他主动跑过去的。访问的顺序呢是不固定的，但是通常来说呢，先去访问的那个呢都是为了表达诚意。而且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啊，就很少会去先访问小国的，就好像习近平当选了，那绝对不可能是习近平先去访问小胖的，那不是倒反天罡吗？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呢，肯定不是像普京脸上看起来的那么云淡风轻。毕竟俄罗斯呢靠自己的资源打这么长时间的仗，不累的那是不可能的。关键时刻呢，我猜中国还是会变相的对俄罗斯进行一些帮助的，但是最多呢也就是吊着金子一口气，这样不会让俄罗斯一口气打赢俄乌战争。过多的帮助呢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。总结呢，就是仗呢还要继续打，俄乌呢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。